银川上演2012末日恐慌，全城疏散。乌克兰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斯洛伐克不满。意大利女记者被捕，罗马召见伊朗大使。对峙五小时无功而返，公调处暂停逮捕尹石月。韩国瑜将率八名朝野立委参加川普就职仪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3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2日，下陵银川永陵县金凤区相继发生4.8级、4.6级地震后，当地又发生多次地震。据下陵地震台网测到，在1月2日下午5点至到3日的上午10点，两地又发生了9次地震，最高为2.6级。地震发生后，很多当地网民在网络发影片和图片，显示有房屋的墙壁裂开剥落，有超市物品散落一地，玻璃有裂痕，地面亦有裂缝，还有幼稚园的天花碎裂跌了下来，整伤小朋友。小朋友全部在这里大叫大喊，还有一栋楼房被碎裂的尘土淹没了，有路人受伤倒地。银川二中是当地知名的学校，出现了严重的建筑损伤，学校建筑物的墙壁裂开剥落，其他学校亦有不同程度受损，实验中学的大楼同样出现裂痕。另外，大象新闻报道，银川地震将一个住宅大楼暖气管震裂，走廊里面水流成河。居民说，这栋房屋已经快20年了，社区正在度统计有问题的房屋。银川网友发影片说，银川北塔湖面结的冰都被震碎了。北塔湖的东边是银川市政府避难指定场所，两边已经泊满了车，大量市民深夜躲在车里面睡觉，公园湖面上结的冰都震碎了。抖音博主菲菲说，发影片说，银川一日之内2次地震，因为是浅源地震，所以震感强烈，大家抢购物资、收拾行李、揸车准备疏散，慌乱的情绪弥漫整个银川。抖音账号千亿千寻话，路上边全部都是车，加油站、高速公路、市区都塞到爆晒，市区都好塞，一个灯位半小时都过不到去。影片显示，银川多条主要干线车流量暴增，全城交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好多网友在抖音发表的影片显示，凌晨的高铁站人山人海，出城市的火车飞一票难求，银川各个加油站前面都排满了车，马路上亦都塞到水泄不通。博主表示，虽然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全力疏导交通，而且通过各种渠道辟谣，但是如果真的有强震杀到来，这么混乱的环境怎样救援和疏散呢？此外，还有大量网友在网上发表了恐惧和无助。往往在巨大的天灾面前，人的能力显得格外渺小，但还有不少人依靠信仰，在灾难中展现了超自然的奇迹。发生了的奇迹就有好多，我就不多讲了，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善念，远离灾难。乌克兰决定禁止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向欧洲输天然气之后，欧洲天然气价格升高，斯洛伐克表示强烈不满，捷克表示已确保代替供应。乌克兰阻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至欧盟后，欧洲天然气价格1月2日创下15个月以来的新高。柏林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能源分析师奥唐纳表示，即使1月2日天然气价格上升，但对欧洲的影响可能有限。事实上，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已经大幅削减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根据欧盟的数据，莫斯科在2021年供应了欧盟40%以上的天然气需求。 到202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8% 左右。2024年透过乌克兰入口的俄罗斯天然气约占欧洲总供应量的 5%。奥唐纳说，欧洲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方，挪威加大了天然气供应，美国加大了液化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而这个其中最愤怒的国家是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威胁要切断欧洲电力，从斯洛伐克过境至乌克兰，以报复基辅决定停止令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奥唐纳解释，菲佐愤怒的原因是部分天然气透过斯洛伐克运往西欧，斯洛伐克从其中可获得大约$5亿的过境费。独立能源供应商协会执行董事加沃尔亦确认了这个评估。他指出，斯洛伐克在补偿方面处境困难，不过斯洛伐克并不存在实际的天然气短缺问题。捷克工业与贸易部部长弗尔切克向大众保证，捷克家庭和企业无需担心天然气短缺，捷克目前的天然气储存量约为 63%。 弗尔切克进一步表示，我们已经检视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亦亲自同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谈过，如果斯洛伐克需要帮助，捷克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已做好准备，随时提供支持。意大利外交部召见伊朗大使，敦促他立即释放被囚禁的女记者 Cecilia Sala。 这名女记者今年29岁，在12月19号持新闻签证出差时被捕。伊朗方面说他因违反伊朗法律而被捕，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意大利媒体之前报道，伊朗盼藉此与意大利政府交换囚犯，交换释放一名被美国通缉而在意大利机场被捕的伊朗无人机专家。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被捕的记者遭受非人道的待遇，眼镜被没收，还要睡在地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非常重视这件事。1月2号下午，总理梅洛尼就怎样营救记者一事召开了1小时的会议，司法部长诺迪奥以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中午，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瓜里格利亚召见了伊朗大使萨布里，重申了意大利当局的要求，即被囚禁的女记者能够享受有尊严、尊重人权的拘留条件。去年底，伊朗外交部抗议美国逮捕两名伊朗公民。伊朗媒体2024年12月21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这个星期逮捕两名伊朗国民一事召见了代表美国在伊朗利益的瑞士驻德克兰大使和一名意大利高级外交官，就事件表示抗议。美国检察官指控两名伊朗人非法向伊朗出口敏感技术，说这些技术被用于1月份在约旦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三名美国军人丧生。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3号上午启动总统尹石月拘留令的执行程序。不过在和官邸内军警对峙5小时后，公调处在当地时间下午1:30宣布，因为无法执行对尹石月的逮捕令，将暂停执行逮捕，并对尹石月不回应法律程序的态度深表遗憾。2024年12月31号，南韩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以涉嫌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对尹石月发出逮捕令。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就事件，尹石月已反驳说，公调处没有即办内乱案件的权限，并谴责法院签发拘留令这个做法侵害总统权利，向宪法法院提出权限争议裁决及终止效力保存申请。尹石月在2号还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就对他本人执行拘留和搜查提供异议的申请，请求法院不予批准执行。公调处紧急戒严工作组在3号上午组织执行拘留人员共150人去总统官邸逮捕尹石月。 其中80人率先进入官邸内部，同官邸内的军警发生对峙，其余的70人则在官邸外候命，由南韩警察厅、公调处和国防部共同设立的共同调查本部向总统警卫处处长出示对尹石月的逮捕令，但警卫处处长表示不容许搜查，因此进入总统官邸原来的公调处调查官和执行总统官邸警备任务的第55警卫队发生了对峙。根据总统警卫法，总统警卫处拥有对55警备队的指挥控制权限，南韩军方无法插手。据悉，在经过5小时的对峙后，公调处及警方执行逮捕令的人员已离开尹石月的总统官邸。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将在1月20日举行，台湾总统赖清德已指派立法院长韩国瑜担任庆贺团团长，率领朝野立委参加就职仪式。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月2日表示，包括团长韩国瑜在内，台湾将派出8位来自朝野政党的立法委员，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向川普总统的就职表达祝贺之意。综合台湾媒体消息，总统赖清德已经邀请韩国瑜担任庆贺川普的就职代表团团长，预定1月18日至24日出访美国。民进党由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及陈冠廷为代表，国民党经抽签选出李彦秀及郭如君参加，民众党则由陈超之出席。1月2日，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由于立法院朝野党团希望能增加代表团名额，因此将在台美国会议员友好协会的基础上增加2位立委，由民进党3人、国民党3人及民众党1人，共8位立委组成庆贺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总统赖清德表示，打算在韩国瑜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赴美前，邀请他们到总统府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谈下国家的大事，关心未来国家的发展，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台湾曾在2009年和2013年由国民党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2017年川普第一任就职时，民进党籍的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堃率团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2021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台湾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拜登总统的就职仪式，而是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处代表萧美琴参加表达祝贺。萧美琴亦是第一位在美台断交后获得美国官方正式邀请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台湾驻美代表。观众朋友，你们来预测一下，对于这次台湾派出代表团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中共会不会有战狼跳出来抗议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未必会，请留言二。欢迎你们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